同学们上午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寒山大师的诗歌。打开寒山诗注的366页，玉字居寒山，曾经几万载，任运顿林泉，七尺观自在。寒岩人不到，白云常爱戴，细草作卧乳，青天为被盖，快活枕石头，天地任变改。寒山大师自己回忆到，也可以说自述，说自从我住在寒山这个地方已经几万年了，这个听上去有点夸张了哈。世间人一听这个，觉得这个太夸张了，不切实际。但是对我们来讲，是吧？这个几万载并不是夸张，几十万载、几千几十万年、几千万年都不会夸张。其实我们住一个地方你为什么会住这个地方？其实你生生世世基本上都住这个地方多少劫了你都住在一个地方我们住在地球上都不知道多少年了一次一次的轮回，一次一次的投胎所以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世人嘛，他不相信因果，也不相信轮回的这种说法，所以说他看不懂为什么叫曾经几万载那一想，寒山难道几万岁了吗？不是这两句诗呢，其实他主要想表达的并不是说我在这个寒山已经住了多少生世多少劫几万年了，不是这个意思，这只是一个表面现象。用几万载来形容寒山在这个地方安住休息，来形容他道心的坚固，形容他对世间的这种幻梦看得非常破出离的一种彻底已经对这个世间完全的出离，完全的看破放下所以他才能够来到寒山居住这么多年用他这一生一世来讲三四十年是一个人的大半生，对吧？所以我们看曾经几万载是形容他的出世之志，就是出离世间的这种志向非常的坚固，也形容他是非常享受于这种山居的生活，他非常享受，他也很自豪玉自居寒山，曾经几万载。任运顿林泉，七尺观自在。在山里居住，不被物累不用向谁负责也不用去上班工作种田买卖，对吧？做商贩也不用动脑筋，也没有压力，就像这个自然界的这个生物草木花鸟鱼虫一样非常的悠游自在，任运不拘，没有人能拘束它，没有事情拘束它，所以非常的自在。 任运就是自在的意思，不是在树林里逛啊，就是在啊这个溪流边躺着。所以遁林泉就是隐居在林泉之中，把自己当成大自然之中的一部分，完全的融入大自然。七尺观自在啊，就是身体有力量的时候，对吧？哎，醒的时候到处走走啊，坐坐躺躺，累了呢就找一个地方一卧，是吧？哎，七尺观自在。他不像我们想象，哎呀，师父这一个人没有事儿，无所事事，整天多无聊，多寂寞。一看你这就是外行人，是吧？就是一说话就露怯，可能有些人还听不出来，怎么就露怯了？就是无聊啊，就是没事儿。那我们看寒山大师这里写的，七尺观自在，他是没事干吗？他是真没事儿。但是他会无聊吗？啊，基本上不会无聊啊。为什么呢？因为无聊是一种妄想。你打妄想的时候，你起了一念无聊的心啊，起着一念自己不觉的时候，才会有无聊的感觉。那对于一个啊成就的人，一个啊彻悟的人，一个有了这种啊觉悟的功夫，已经习惯于啊，过觉悟的生活，对于这样的人来讲，他是不会打这些妄想啊，无聊啊，寂寞啊，这些可能啊，从我自己的经验这个角度啊，可能偶尔也会有一些个感慨啊，包括我们读寒山诗啊，他也会有一些感慨，这个都啊都是不住的，他大部分时间都是七尺观自在。什么叫观自在？观自在就是啊善护念。就是不动妄念，守本真心。这个观自在，守本真心，不动妄念，不是我起一个心去照去觉，不是啊。因为有些人经常会问我问题，师父这个平时做功夫是不是要时常提起一念来觉来观啊？就是提起一念正念，就是让自己念念都在觉，都在照上，要有一个照。不是啊，不是这种绝招，只是不打妄想而已啊。打妄想呢，要分啊，看看自己的妄想会不会因为这个妄想啊，去生执着、生烦恼、生起无明、生起贪嗔痴。如果生起这样的心啊，就调伏一下啊，就余念离念。从这个角度叫善护念。如果已经功夫已经养成了。时常能够啊，不向外吃，根本就不起这一念，就不需要绝招。这里边整体的这个修行的状况，修或者不修，或者已经成熟了这种状况，叫观自在啊。观自在是从整体来讲，它不是单纯的是修或者不修。修呢是指从保护的角度，不让它染污；不修呢就是不用起观。不用起觉，不用起照，如果起了一个妄想啊，就保护一下，别让它去染污，别让它随念流转，这叫七尺观自在。所以修行人并不是没事干啊，修行人要干的事儿，我跟你们说，这个你会修行了你就知道了，他比谁都忙，但是这个忙呢又不累，他不需要你消耗，他不需要你啊，起心动念打妄想，他只是处在一种啊，就是虽然不是非常的警觉，但是又似乎很警觉的这样一种状态，就是处处的保护自己，不让自己染污啊。修正即不无，染污即不得，就是我也没有什么修正，我也没有刻意的去想达到什么啊，去做什么，去找一个什么，但是我会。提防自己会不会啊打妄想打妄念啊，会不会心向外驰，我会保护自己，这个就是修行人的工作。所以他其实一个会修行的人，他二六十中他都会很谨慎，这个谨慎呢也不是紧张，他只是 防止自己随顺以前的习气。这块呢大家认真听啊，这个是你平时可能注意不到啊，因为平时不是总讲这一块，这个是需要自己去啊实践操作的。为什么要你做四门功课？为什么要你啊说吃饭也慢吃，走路也慢？就是让你在行住坐卧中都会修行。怎么修这个讲不出来，只有你自己啊，理你会了，然后你自己去调伏啊。因为你打没打妄想，打什么妄想别人又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你都想些什么，是不是？所以你自己去观察啊，你是想烦恼还只是起一些个念头而已。这就叫七持观自在。我们如果粗的去看寒山师，你看不到修行啊，你只是看到一个觉悟的人的潇洒和自在。但是你仔细看啊，过来的人啊，再一看，他里边都是有修行的啊。但是寒山大师他只是寥寥数语几个字而已，几个字，你如果没有这种经验，如果你不会修行，你是看不到、看不懂的，不知道这个七持观自在是什么意思。对吧？你也不知道《心经》里的观自在菩萨啊，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啊，照见五蕴皆空。你不懂这个是什么意思，你只是啊文字上哦，这个是啊怎么，具体怎么用功、怎么修行你不会。所以佛经里边啊都是讲修行的，不是讲单纯的讲一个理、讲个智解，不是啊，都是告诉你怎么修的。我们再看这两句诗啊，任运顿临泉，七持观自在。就是我这一天啊，对于寒山大师来讲，他这一天呢，他有精力的时候啊，也不累的时候，他会啊走散散步啊，行行脚，到处的啊游玩，是不是？任运顿临泉啊，累的时候呢，他就七持观自在，奔哪一躺一坐啊一卧啊，也不打妄想。这个其实就已经透露给我们啊一种生活和修行的方式啊。我们生活中，你工作该工作，该待人接物去待人接物啊，这个做一切事而不生作想啊，就是处处都没有啊没有挂碍，做过去就完，做过去就完啊，就是该干嘛干嘛，但是都不要太较真、太分别啊。这就是你日常白天的生活，你上班你。对啊，见到每一个人，你和每一个人说话啊，处理事情，你都啊要保持一个啊一个决心，这样去做，该做什么做什么。等休息下来的时候啊，就是保护自己，不要去啊想太多过去的事、未来的事，啊，一切都交给因缘啊，然后七持观自在。这两句诗其实也是告诉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怎么生活、怎么修行的啊。这个任运顿临泉，不是说我一定要到山里边，到清净没人的地方就叫顿啊，就叫隐啊，就叫隐居。我在单位里，在家庭里，我也可以顿，是吧？我也可以隐，为什么呢？对吧？你们说你们的是非，我就坐那儿啊，对不对？我坐那儿，我看我电视，我你跟我说，行，哎，好，就对，就这样，这不就顿就隐了吗？对吧？何必到山林里边去顿去隐呢？就看你有没有智慧啊，有没有那个啊那个忍辱的那个啊能力，是不是？你有没有我知？你要有我知，人家跟你说一个东西观点，你啪你的观点就出来，你这不对呀，你这完了又没搂住，没搂住就吵起来，所以那你那个家就不叫山林。如果人家说什么你都没有意见，你已经泯去了所有的知见，那你的家就是山林。啊，你也不用跑寒山去遁去了，是吧？再不小心，对不对？再把自己给遁里啊。寒言人不到，白云长爱戴。这个就写他在寒山生活的时候啊，其实多少年都很难看到一个人。即指他生活的这个啊山居的环境，常人是不能到的，也指啊寒山他修行的境界啊，也不是一般修行人所能达到的，这叫寒言人不到。 从修行，从这个啊，这种独处啊，从这种无为无事这个角度，绝大多数人都是很难适应的。他不喜欢这种独处，这种孤独、寂静啊，他都会去啊修一些什么，做一些什么啊，依靠一些个有为的方式去修道。那白云长爱岱是他居住的这个地方，就是非常的高，在山上啊，经常会有白云啊，这也是他的景致啊。细草作卧橹，对吧？就是自己割点草，或者拔点草，或者直接就躺草上，也不会有人过来跟你讲啊，花草也是有生命的，不要糟蹋生命，不要毁。我就曾经被人家指责过，对吧？大家也都过去可能看到过我照的一张照片，在山东的时候，麦田一大片麦田还绿着呢，我就躺上去，躺上去了就拍了个照片，我们一帮人去的，对吧？他们给我拍的照片，躺上去非常美。哎，然后控制不住，刷朋友圈里发，然后就有人说，雪山师傅，你这没有功德，知道吧？你伤害人家的庄稼，我去，躺几个麦子还伤害，人家都没来问我，他才开始口诛笔伐，说我这没功德，然后在水库洗澡我也发上去，你这污染水源，我咋就污染水源了？我污染你家水源了吗？是吧？你怎么就知道我污染了水源了？是，你难道不知道我这全身都是舍利吗？就我这一跳，跳这湖里，整个湖都净化了。你没有智慧，这人，咱就不能干点嘛？一干点嘛，总会有那些道德君子出来，是吧？你看，还是人寒山好，对吧？人家在山上卧草里边，没人说，没人骂。我这不行啊！我这接触接触大自然，到处都有人说，哎，躺个地上，还有人过来拿眼瞪我；躺个西湖边儿是吧？躺个西湖边儿，从那躺着，就是西湖边那小道沿子上边。好家伙，哎，我一睁眼就有几个人就看我，一睁眼就有几个人看我。所以为什么寒山要躲到海岩上面？就是没有人管，哎，没有人看，没有人打扰。细草做卧橹，青天为被盖。这个天得蓝呢，是吧？不像现在我们到处都是雾霾，过去也估计也没有什么雾霾，是吧？青天为被盖，蓝蓝的白天啊，蓝蓝的白天，蓝蓝的白天，蓝蓝的蓝蓝的天啊，白白的云啊，不能说蓝蓝的白天，这个修辞有点矛盾，是吧？有些人都知道，因为我们都一块儿去，是吧？在麦地上边一躺照相，然后就有人说：“你这，居然是你这个连世间法都没修好，你怎么学的佛法？”哎，我怎么跟他理论？哎，多亏没躺上他家麦子地，要躺他家麦子地，还得讹我几百块钱，我估计，对吧？去青山湖是什么湖？玩去游泳去是吧？就跳里，然后我这人就是爱嘚瑟嘛，是吧？爱臭美，又发朋友圈，然后就问说你这这是这个饮用水，你不能跳进去。我跳进去了，怎地？快活枕石头，天地任变改。躺块石头上还倍儿快活了，我估计这个。寒山也就这两下子，就三把刀啊，三个把式，一个看云，对吧？一个听啊，一个是听风声，还一个是枕石头，就这三样。你看，我们从头到尾看来看，就这三种活动啊，一个是看白云，对吧？一个是听风声，一个就是在石头上躺着啊，但是他就快乐，你说怎么办呢？是不是？我估计他丧失了生活的能力啊，快抑郁了。那阵儿没有抑郁症，对吧？那阵儿，即便抑郁了，也没有人发现，他自己也不知道那是抑郁症，所以他只能给自己找点乐子啊。其实这首诗是非常的美的，这首诗啊，这首诗的境界特别的悠哉，特别的悠闲啊。我们再读一下啊：欲自居寒山，曾经几万载；任运顿林泉，七尺观自在。 寒岩人不当，白云常爱戴。细草作卧褥，青天为被盖。快活枕石头，天地任变改。我们打开368页啊，可重是寒山，白云常自闲。猿啼唱道内，虎啸出人间。独步时可旅，孤吟腾好攀。松风轻飒飒，鸟语声关关。这个可重是寒岩啊，是寒山。这个可重是寒山，是非常的宝贵啊，是一块宝地，是非常的珍贵难得的这样的一个境界啊。这里呢，常有白云啊，在山上啊，很悠闲的飘来飘去啊，白云常自闲，其实就是他自己的心境的折射啊，他自己内心的一个折射。他有这样的闲心，才能看到这样的闲情啊，才能看到这样的风景。猿啼唱道内啊，就是经常会听到啊猴子的这种在山里边啊这个叫声啊，吱吱呀呀的叫声，然后也经常会有啊老虎的这种出没。他没事的时候就啊去。独步石可旅，就去爬山呐、攀这些个啊、岩石啊等等。孤吟腾好攀，这孤吟就是自己没事啊，也会啊，唱几句歌啊，读几首诗，然后一边爬着那个啊那个藤是吧？在山里边那种古藤、老藤都很粗的啊，可以当绳子来爬。所以寒山大师是现代攀岩运动的啊鼻祖，可以说现在都有攀岩活动是吧，所以寒山是攀岩的鼻祖啊。从历史史书上记载，其实寒山大师之前肯定还是有人搞过这些活动啊。松风轻飒飒，这个风一吹，这个松树响，很好听，很动听啊。鸟语声关关，这个鸟一叫特别好听。我们看370页，闲字访高僧，燕山万万层，诗亲只归路，月挂一轮灯。这四句诗里边的闲字访高僧啊，当然对寒山来讲啊，并没有什么啊外在的高僧，如果有，也最多是啊风干石德这样两个道友。但是我们看这四句诗，你看到最后一句“月挂一轮灯”，我们就知道这里的访高僧其实并不是啊外在的一个高僧啊，就是啊他去啊与大自然去啊约会啊，可以这样理解啊。我很早之前我爱写小说啊，我写的小说里就啊观湖一词啊，望湖啊，望湖就是看望湖去这样一个词。就把湖水当成一个知己，当成一个朋友去看望他，叫望湖啊，还有叫望河。对，那阵儿我们北方没有湖，叫河，望河。就是有一条大河，我们家那边有一条大河，经常要走这个野地嘛，走很远去看那条大河，就河边坐着，很早就喜欢在河边坐着啊。其实就是想跳河自尽，很早就已经觉得人生没有意义了啊。14、15的时候，经常。像游魂一样，孤魂一样去到处游荡。寒山也是没有事干，对吧？闲字访高僧，这里的高僧有可能啊去啊看一座山，对不对？去啊看一潭池水，对不对？要不就去再找找云，还有没有更漂亮的云，对不对？再找找啊更漂亮的松树等等，这叫闲字访高僧啊，所以才有后边一段燕山万万层。对吧？他这个高僧就没有一个一定的指向，都有可能，就是他与自心的境界的一种融合，也可以说叫我们用一个词叫天人合一这种 就是他去接触大自然，他不像我们现代人经常啊关在办公室啊闷在家里边宅在一个地方啊，很少出去去接触大自然，偶尔出去看看西湖啊，还扔很多垃圾是吧，到那儿打一逛就回来了。那寒山大师的闲字访高僧，那是真正的啊与大自然融合在一起，燕山万万层，诗亲只归路，这个诗亲就是他自心的这个啊灵觉之性啊，是他的天真本性，他的直觉，他的知心，知心会啊告诉他回家之路，他的回家之路可以说啊是无处不在啊，处处都是归家之路，处处都是归路。他这个归路是指已经他内心已经回归，已经回归到本来了，他的全部的心啊，全部的精神注意力已经回归到啊自性了，所以外在不管他在哪儿，他都是一种回归。而我们的回归就不一样了啊，我们是向外驰啊，总到外边去找一个净土，找一个安身的地方。错了啊，你什么时候的念心歇下来，不向外驰，那个地方那就是你的老家，是你的本处。所以这里的诗亲指归路是自性的指引啊，是他任运本性的这种状态。这叫诗亲指归路。如果把这个诗，把这个善知识，所谓的高僧善知识指归用一种外向来形容，那就是后边这一句月挂一轮灯。这个啊真正的内在的指引就像天上的明月一样，是非常的明亮，很清楚。当你的修行啊路啊你的修行的方向对了，你会修行的时候，你会很清楚的知道，这个清楚啊就像天上的一轮明月一样，非常的明亮，非常的皎洁，清清楚楚。你这个修行修对没修对啊，你自己有没有改善，你烦恼断没断啊，你自己非常的清楚。你找到没找到真正的善知识啊，你所做的一切是不是受你自心自性的指引，这个只有你自己知道，没有人知道啊。这个不是你的善知识啊，你的善知识不在这儿啊。我们看啊，非常简单的四句诗是吧？闲字访高僧，燕山万万层，诗亲只归路，月挂一轮灯。非常非常简单的四句诗。但是写出了多么美，多么深啊，多么高超的这种意境，是吧？他如果他自己不是一个大彻大悟，一个非常的纯粹干净，如果不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是永远也写不出这样四句啊，这么简单，但是又蕴含着深奥的佛理啊，还有这种人生的意境啊，最高的这种意境，但是又很平常的意境。因为他不是说啊直截了当就告诉你我去访个高僧，不是，他都是里边有智慧啊，有譬喻啊，很含蓄。这个含蓄就是诗歌的一种美，对吧？如果都是大白话哈，我家有仨碗两个瓶子一把椅子，这也太直白了是吧？就是丝毫都没有意义了。我们家也有，对吧？我要说这个，您说师傅，我家有五个碗，对吧？你家有五个碗，这叫诗嘛，对吧？这也可以叫诗啊。连打油诗都算不上，所以诗歌嘛，总是有一些个啊这种含蓄啊，这种朦胧之美啊。但是寒山大师他这种朦胧里边是隐含着佛理，他高就高在这儿。隐含着真相。我们看下面一首啊，闲游华顶上，日朗昼光辉， 四顾晴空里，白云同鹤飞。其实同样都是一种意境啊，我们要心静下来才能体会到。也是他啊闲游的时候，闲游花顶上，他就是爬到了山顶啊，这个寒山的山顶。白天呢啊，那就是太阳非常的明亮啊，这个光芒万丈，这个日朗昼光辉，就是照的普天普地全都是一片光辉。这个也是形容啊他的这种本性的般若智慧啊，如大日轮啊，普照四天下，就已经完全的啊这个通透彻悟啊，这样一种境界。闲游花顶上，日朗昼光辉，四顾晴空里，四顾啊就是到 四面八方望一望啊，这是万里无云啊，一片晴空，为白云同鹤飞。这个白云同鹤飞就是也不是一潭死水，知道吗？也不是一个啊断灭的什么都没有，就是偶尔有啊有一些白云，有大啊大雁呐 啊鹤啊啊偶尔的飞起来，就形容自己有一些个啊真如自性会起一些念，有一些思想啊，这个都是很正常的啊。如果不明理的人就会觉得啊一个念都没有，那就是啊那是。与法性相违背，但是不明理的人才会那样讲。我们看下一首。世有多士人，广学诸知见，不识本真性，与道转玄远。若能明实相，岂用尘虚愿？一念了自心，开佛之至见。为什么寒山大师他的诗歌被这么多修行人推崇啊？就是因为他表达了禅宗见性成佛这样的见地，要很清楚的表达，一点都不模糊，而且他语言非常的精炼啊，没有多余的太多的东西。可能祖师要用法语要说一大段，他几句诗就都讲明白了啊。是有多识人，这个多识人并不是说凡夫俗子啊，这个多识人是那种啊执着有为法啊，到处去啊研究经论啊，执着文字这样的修行人，而是专指修行人中的一啊大部分人，这叫多识人。本来是无识人，他非得弄出点事儿来啊，弄出什么事儿？研究经典文字，他不知道啊佛陀。49年说法释教，就是释教就是开始教法啊、是全都是方便善巧啊、是接引初学的众生，所以叫三乘啊。如果人一个人明白实相了，就没有三乘啊，连一乘都不立，连上最上乘都不立啊。但是如果你不明白实相啊，你就一定是个多识之人，广学诸知见啊。今天。学一个这样的啊，今天这个人跟他这样讲，哦，是这样的，到处都是知见。然后你要跟他讲禅宗，他就说某某人可不这样说，某某大师、某某大德他这样讲，你怎么这样讲？他会用他学来的一些知见来啊，跟你来辩论，他就没有办法就是啊接受真正的实相的这个啊法门，他没法接受，因为他心里有太多的知见。不识本真性，与道转玄远。他的知见覆盖了啊他的本性，使他看不到真实。然后他迷在那个知见啊，知上立知即无明本，迷在了文字法相上面啊，迷在了概念上，迷在了有所得上，迷在了所谓的净土啊啊极乐呀、啊、这些个啊菩萨啊实地呀 啊成佛呀、啊、开悟啊见性啊这些概念之上。没有真正的识自本心，见自本性，所以与道转玄远。若能明实相，岂用尘虚愿？如果你真正见到了本性啊，了达了实相，你所有的这些个有求的心、修法的心、学法的心、有所得的心，自然就消失了。你也不用多讲，尘虚愿就是你啊，你说太多根本就不需要，就会一下子啊顿超诸地。顿登佛地，顿悟自性。后边一念了自心，就是一念识得本性， 即是开佛之之见，啊，就是成佛作祖啊，与佛无二，与佛无二无别。禅宗是顿悟的法门啊，我们平时种种的修行，种种的这种啊，所作所为，都是为最后啊认识自性、认识本心啊做准备，都是在门外去积累，甚至说去啊往受辛苦，不必行邪路，行之往辛苦。但有一天，等我们真正的一念识得本心。才知道以前所做的一切都是白白的受苦啊。这首诗后边的注解啊比较多，我们稍微跟大家稍微看一下啊。因为这首诗里边涉及到很多修行的成分，所以他就作者呢就注解的比较详细一点。我们先看这个第一，多士人，祖堂集卷三，懒赞和尚乐道歌，良不续一粒，逢饭淡之餐，淡之餐。世间多士人，相称魂不及。说道人呢啊，对于这个吃穿啊，日常的这种啊消耗啊消费啊，一点也不执着。但是世间人就不一样，多士人就是世间的凡夫，相称魂不及。他去完美，他去追求这些东西，他追求的是物质，但是他要去追赶这些道人就追不上啊。按禅家提倡醒世，反对多事，以多事之人烦恼亦多。咱看第二个啊，知见，知识见解，按禅宗以广学之见为无益。善慧大师语录啊，记载说：昔日辛勤学之见，不知之见自无知。这是傅大师啊，傅大师他曾经讲过的。过去呢，都是学之见，不知道自见，知见都是本空啊，知见自无知就是没有什么知见。不知最亲切啊，你知道的一切都是毫无意义的啊，也落一个白白的知道，因为你知本身都是空的，更何况所知啊。但是大家都被所知障住了啊。传习法要里边讲啊，历皆广求之见，所以求之见者如毛，悟道者如角。我们为什么选这个啊这本书，这本书我们先不说啊，他对寒山诗的这种啊真正的领悟，他的造诣有多深，至少他啊这个在一些个相关的诗句里边，他提供的注解都是啊还是比较到位的，比较贴切啊。他在这方面，这个作者他做了很多的功夫啊，去引经据典啊，去找出一些个跟诗句中相应的这样的资料来。就是让我们更加深对诗句的理解。不仅寒山大师在诗歌里边讲到这些个啊，他用这个祖师法语，包括佛经里边的一些个啊佛陀说过的话，还有其他啊祖师啊这些个大善知识说过的话，来和寒山说过的话来互相的印证，互相的这种提供证据啊。也让我们看到寒山诗歌它的这个分量啊，不是说啊一般的世间的诗歌啊，它里面都是开悟见性的法语，对吧？就是世有多士人，广学诸之见。其实这个是一种啊呵斥批判的这样的一种角度啊。我们看其他祖师也是这样，对吧？楞伽师自记里边，大道本来广遍，圆净本有，不从阴德。如似浮云底，浮云的日光，浮云底日光，云雾灭尽，日光自现，何用更多广学之见？ 设立文字语言，复归生死道。祖堂记卷四，招提和尚大寂云，这个大寂是马祖啊，你来何求？对曰，求佛之见。这个对曰是啊，大珠慧海和尚。大寂曰，佛无之见，之见乃魔界耳。他为什么他是这个出自招提和尚的？可能是招提和尚举啊马祖和大珠慧海这样的 一段对话都有可能的啊。佛无之见，之见乃魔界耳。我们看注解第三，关于本真性啊，这个本真性就是本性，人人本具之心性。楞严经卷一，此是前尘虚妄想象，惑入真性。这个此是前尘虚妄想象，就是啊五阴啊十八界等等，所有的这些法都是前尘虚妄想象，惑入真性。传心法要啊，晚灵录里啊记载，若见性人何处不是我之本性？所以六道四生山河大地，总是我之性境明体。宗敬录卷四十四，方知穷子一中宝，乃轮王祭珠祭礼珠，贫女世中金，是如来藏中物。何假高推极盛，自比下凡，一向外求，不能自省，枉功多劫，违背己灵，空置行门，失本真性。宗敬录这段呢，就是方知穷子一中宝，这个你再穷，你也有佛性。这个你一中的宝珠就比喻佛性啊，乃轮王祭礼珠，跟转轮圣王这个啊额上的这个宝珠是一样的啊。贫女世中金，这个贫女家里非常的穷，但是他们家里边埋藏着啊金银，他只是他自己不知道，这是《涅槃经》里记载啊，是如来藏中物，所以跟佛无二无别啊，是如来藏中，就是自性之中的宝物。何假高推极盛，就是你何必去啊去求佛求祖，去学佛学祖啊。古人说道啊，学佛学祖无有出期，永劫无有出期。一个人入学佛学祖为什么不有出期？你自己是佛祖，你学佛学外边的佛，学外边的祖，那能够成吗？成不了。为什么你会去学佛学祖？你不了自己是佛是祖。一旦你认识到自己是真佛真祖，你就不会去学他释迦牟尼佛，学他达摩，学他六祖啊。你只是悟本心，借助他们的啊法语来悟你自己的心，你不会去学他的样子啊。这叫何假高推极盛，你就再也不会认为哎呀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啊文殊菩萨啊观音菩萨地藏菩萨有多厉害了。啊，那都是你自心的幻影，就不必高推啊。这个佛圣啊，极圣就是佛圣，自比下凡，就是认为哎呀我是凡夫，哎呀我这根基怎么不行？你再怎么不行啊，你再穷对吧？你就是穷子，一中有宝啊，一中有宝珠，佛性一两半两都不少。一向外求，就是你不认识自己一中的宝珠，你就向外求，不能内省。枉功多劫，就是白白的啊做功夫，违背自己的啊佛性，违背己灵，空置行门，失本真性。他这个这些个这一首诗的注解非常多，我们可能时间到了啊，时间到了，我们下一回再跟大家再把这个注解来看一看啊，他引用的资料也比较全，咱们。顺便的学习一下，对吧？来温习一下。